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了你的话。这段话是当年神借着马拉基向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讲的。他们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主啊，我们读了这段话，让我们记在心里，让我们引以为戒，让我们听到你让我们该学的功课，让我们听到你让我们该怎么行，对吧？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对主忠诚啊，其实忠心诚实不单单是做基督徒应该有的，其实我们一般人不信主的也都是讲究这个人要有忠心，这个人要做诚实的人啊。想到忠心和诚实，我能想到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岳飞啊，精忠报国啊，那是真的是忠心诚实。那另外我也想到了一个，就是在《三国演义》里头的诸葛亮啊，诸葛亮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他是足智多谋啊，足智多谋，但是呢，他对待刘备也真的是忠心耿耿。在刘备要去世的时候，他托孤，就是把这个刘禅呢托付给诸葛亮。刘备当时对诸葛亮有这样说说。你的才能其实是超过魏国的这个曹丕的哈，你来服侍他，你来辅佐刘禅，如果呢，他能够辅佐他，你就辅佐他；不能够辅佐他，你就取而代之。那诸葛亮是怎么说的呢？诸葛亮是哭着对刘备这样说：“我是要忠心耿耿的辅佐刘禅，一直到死。”所以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真的是按照他所说的话忠心的来服侍呢刘禅。他曾经就是派军有六次出征啊，攻打魏国，是为了实现呢这个统一的大业。当第七次他出师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写过出师表、后出师表，最后一次出师的时候他写了后出师表。后出师表里头最后有一句他这样说：臣鞠躬尽瘁啊，死而后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一句话。他要表明他要对刘禅、对这个蜀国，要尽心忠诚、竭力来服侍，一心的一直呢到他死为止。结果呢，他去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在军中呢，生了病，然后就病逝了啊，就病逝了啊。这是诸葛亮啊，诸葛亮可以说是这个忠心事主的楷模。那主耶稣基督在讲到末世的时候，他提到呢，在末世里头我们要警醒，在末世里头我们要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马太福音24章44节有这样说：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就是其实在主的心意里头，我们做主的门徒，现在在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做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那紧接着主耶稣基督啊就讲了一个有才干的比喻啊，在这个才干的比喻里头讲到说天国就好像一个人呢要往这个外国去了，就叫了仆人来，然后把他的家谱啊把他的家业呢交给他们，然后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的。所以等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看到这5000两的用了自己的才能，又挣了5000两； 这两千两的又用自己的才能也中了，也又挣了两千两啊，然后结果这个一千两的他什么也没做，结果神审判他。那我今天着重强调的是这五千两和二千两的，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的评价是一样的。这个评价是怎么说的呢？说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这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不管是五千两也好，不管是二千两也好，它代表的是不管你的恩赐能力有多么的大，只要你尽心发挥了你的恩赐能力，在主那里头评价是一样的，就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忠，对主忠诚，对主忠心的话，我们要照着主所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的尽心来把它发挥出来，服侍主，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用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比。有的弟兄姐妹恩赐能力很大，有的弟兄姐妹恩赐能力没那么大，我们不需要比较，只要我们每个人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尽心服侍就好了。神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是在新约里头。那今天我们这个经文呢，是从负面的来角度，我们讲到呢，对主忠心，从三个方面呢来讲的。因为这里头从负面的角度讲的话，讲了好几次，你诡诈待，就是对待你的弟兄，你诡诈待对待你的妻子，你不要诡诈。那反过来，所以我们要不诡诈的话，我们就要有忠心，我们要诚实。那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稍微回顾一下我们马拉基书第一章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二章的九节，这上次我有提到哈，它是讲到呢，当时以色列人的祭司和以色列人的百姓啊，带到圣殿去敬拜神献祭的事上，他们出了问题。祭司和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没有呢尊神的名为圣，把呢不完全的有残缺的祭物献上了。所以神指出当年呢他们祭司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也指出了以色列的这样的错误，并且要审判他们。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呢指出啊，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的生活各个层面上出了问题。其实虽然短短的只有十到十六节这七节的经文，但是它涉及的面很大。它一个是一方面涉及到社会生活方面的，百姓呢，这个好好的对待你们的弟兄，对待你们的百姓啊，你们的同胞，你们要悔改啊。然后接着呢，是从宗教生活方面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在婚姻方面他们出了问题，他们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事实上亵渎了神的名，这是在宗教生活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体现。那另外呢，就是在家庭生活方面，他们没有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妻子，那直接的指出了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呢，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读到这样的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引以为戒。我们要对主忠诚的话，我想跟弟兄姐妹呢，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三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神的百姓要守约，彼此呢以诚相待。那神的百姓要圣洁，要分别婚姻为圣。那神的百姓要忠贞，那诚心善待己妻。这是根据这个经文我把它概括出来。当然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我们想抓出这些要点之后，我们每个人可以应用到我们个人自己的身上啊。那我们先看第一点，神的百姓要守约，彼此呢以诚相待。 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你们岂不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这是神使用马拉基反问呢，以反问的形式呢来问以色列人。他强调呢，以色列他们不该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有属灵的身份，他们最终的起源是哪里的？他们出自呢同一位创造的神。这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并且呢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然后造男造女。以色列人他出于神的创造，他更出于他成为神的百姓的话，也出于神的怜悯，神给他们立约，神拣选他们，让他们成为约中的百姓。然后神对以色列人也称我是你们的父，神拣选以色列人，称他以色列人称他称他自己是以色列人的父。神是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这是立约的这种约中的行话啊，他们跟神呢有约的关系。那讲到这个立约的时候，神是我们知道神是先拣选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神说我要赐福你，让你的名为大，而且呢说万民必因你得福。神要使用亚伯拉罕祝福万民，所以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到十二个支派，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他们出自同一位神，他们出自同一位父，也可以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既然是这样，同出于一位神，同出于一位父，他们要守约，作为约中的百姓，他们要彼此以诚实相待，要彼此相爱。但是呢，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归了之后，却彼此以诡诈待弟兄。这里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事情，没有告诉我们具体他们怎么彼此以诡诈相待，直接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就是你们这样的诡诈的这样待你们的弟兄，待你们的姐妹，这是不对的。你们想一想，你们有一位天父，有一位祖先，让你们要守约，让你们要尽心尽意爱主你们的神，让你们要彼此相爱，要爱邻如己的，你们怎么能够彼此相以诡诈相待呢？所以这是呢对以色列人的直接的一个发问，指出他们的问题。我想弟兄姐妹，当年神借着马拉西问以色列人的问题，也同样呢可以是来问我们自己，问我们个人，你们是同有一位天父，弟兄姐妹，你们同有一位主，你们有没有尽心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有没有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同爱自己一样？我们知道彼此相爱是很难的，在人类历史上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讲到这个爱的时候也是很难的。我想到因为想到这个三国演义，就想到三国演义里头这个曹丕哈、啊、这个曹丕对他的一个弟弟叫曹植，他是很嫉妒，因为曹植很有才华，他就想一直陷害他。结果我想曹植他是很有才华，他写了一个七步诗，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知道哈、啊，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哦，这是曹植讲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看到彼此相爱不容易，亲兄弟还可以这样增进。如果我们读一读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啊，历朝历代以来，有好多这种手足相残的事情。有的是为了争夺财产， 大多是为了争夺王位、争夺权位，彼此相杀、相残。而且有的是为了一些琐事争竞不休，甚至呢争到就是残杀的地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应该引以为戒，弟兄姐妹之间应该和谐的相处，应该同心，应该呢相互扶持，一起走天路，一起面对人生的困境，让我们彼此能够多一点点支持，让我们彼此能够多一点点的信任，让我们彼此能够多一点点的鼓励，让我们彼此能够多一点点的相互的这样的一个称许，活出呢神让我们活出的样子来。神的百姓要守约，要彼此呢以诚相待，不容易，弟兄姐妹，我们祷告，让我们从心里往外的能够彼此以诚相待。那第二点呢，神的百姓要圣洁，分别婚姻为圣。这里头我这是对这两节的经文呢一个总结，这是讲到，事实上是讲到呢在宗教生活信仰方面，他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在当时的时代，他们回归了，但是呢他们又出现了一个与呢外族人同婚的问题啊。在这里又讲到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里有讲到说，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这个圣洁这个词哈，你可以翻译成圣地，也可以翻译成圣殿 Kadosh 啊，圣殿也可以就是圣洁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圣洁的神，圣洁是他唯一的一个属性，他各个方面的属性都指向神的圣洁啊。那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圣洁的话是因为跟神有关系，只要跟神有关系了，那就是圣洁的，分别出来的。那跟神有关系了，分别出来的，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不过圣洁的生活的话，那就是亵渎了神的圣洁。好，所以呢，这里头提到呢，犹大人呢，他亵渎了耶和华的所喜爱的圣洁，他所看重的他的圣洁，这是一件可憎的事。他们行了诡诈的事，对神的诡诈。他讲到是对在以色列人和在以色列地和耶路撒冷他们回归的之地。那这一件事呢，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有这样一件事，就是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里呢原文的话哈，这个外邦侍奉外邦神的女子是这样讲的，是娶外邦神的女儿。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神的百姓啊称是神的儿女的话，那侍奉外邦神的，那这就是成为外邦神的这个儿女，他是要这样一个对比啊。所以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里头事实上呢指出了以色列人呢他们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专心的、不专一的侍奉耶和华神，他们呢会敬拜侍奉外邦人的偶像，外邦人所敬拜的神所侍奉的偶像。那最大的一个标准里头，最大的一个事情里头，就是说他们与外族人通婚，因着通婚之后他们受到了影响，他们呢来敬拜外邦的神，所以他们没有专一的敬拜神，没有专一的侍奉这位圣洁的神。所以作为神的百姓，他就没有活出这个神的百姓要活出的样式来， 要专一的敬拜神，要听神的话，不能够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是神的命令。但是他们没有活出来，所以呢，神呢来在这里呢来指责他们。弟兄姐妹，你要读一读以斯拉，读一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就是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的，这是当时他们回归的百姓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头都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他们对这个事情啊都有惩戒啊，都有惩戒。所以作为神的选民，作为在以色列地，在耶路撒冷这样一个敬拜的中心里头，他们要单单的敬拜神，要单单的敬拜这一位圣洁的耶和华神，因为他是唯一的真神。结果他们没有做到，神有惩戒，所以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就是你有一些宗教的仪式，你到圣殿去献祭，但是如果你行了这样的事，娶了外邦的女子，敬拜神的女子为妻的话，神也不悦纳你们的供物，而且呢，会呢把你们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这是神除去这被盗的百姓的方式，他们要被剪除。凡是做这事的，无论什么人，这个凡是做这事的哈，无论何人，在原文里头他提到说，叫醒的、应答的哈。直译的话就是，无论是这个被叫醒的，无论是服从的哈，都呢要受到耶和华的警戒。只要警戒哈，你只要做了这事，就要受警戒的，甚至你都要被弃绝的，整个子孙都要被弃绝的。这里我们想看到，神禁止他的百姓跟以色列和信外邦神的人通婚哈。我们弟兄姐妹要看到一点的，就是他们不是呢种族的偏见，而是呢为了信仰上的这个纯洁，信仰上的这个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那神的百姓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分别为圣。那在这里他提出的就是马拉基达，他所提出的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这个婚姻上出现了问题，他们呢不应该娶呢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我们在这里头，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个人生活方面。因为主要是神是圣洁的，我们在各个方面，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表现出圣洁，不单单是在婚姻方面。当然在婚姻方面，我们当中有好多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求神给你们预备一个敬虔爱主的弟兄和姐妹做你们的配偶。然后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要让我们在各个生活方面活出圣洁来。那我就想着看看神在你的生活上方面有哪些地方你要持守圣洁，要活出呢神子民的样式来。神是圣洁的，神的教会也要圣洁，不可呢和世俗相混。那第三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呢，神的百姓要忠贞诚心善待己妻。这个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因着娶外邦女子为妻，可能他们存在着就是把自己的妻原来的妻子给休掉了，所以相应的神又借着马拉基指出呢，当时以色列人好像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问题，他们在婚姻家庭方面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从这个当时他们存在的问题，神怎么应答，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特别是神在婚姻方面的心意。十三节这里讲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 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愿意从你们手中收纳。这里这个原文里头没有这个前妻的意思啊，这个加上前妻是根据下文他做了一些解释来加上的。其实呢，这里头不用前妻，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说使呢你们做了这样的事，使叹息啊和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因为你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们怎么对待你们的妻子，使你们的妻子不好受，使你们的妻子伤心难过。虽然他没有来，但是虽然你到了进圣殿来献祭，但是在家里头，让你的妻子叹息，让你的妻子哭泣，你就是献上再好的供物，我都不悦纳。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对妻子不忠，就是对神的不忠，破坏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约中的律法，是不可宽恕的。即使向神献祭，神也不悦纳。第十四节这样讲，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起的中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啊，这是为什么不接纳我的这个祭物呢？我把最好的都献上了。神说，你在家庭里头，你没有呢行出呢我要让你活出的样式来，你没有好好对待你幼年所娶的妻。这个幼年啊，幼年事实上呢是年轻啊哈，在古代通常呢都是在大多是他结婚比较早啊，13岁20岁之间就结婚了。所以在这里头这个幼年不是指小孩子哈，这可以是指青少年时期，13到20岁之间这个年龄。耶和华设立婚姻，我们看到神是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在创世纪2章24节那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设立婚姻，他也是婚姻的见证人，也是婚姻的保护者。这夫妻呢要彼此的恩慈相待，然后持守在神面前所立的盟约。这里因为这里说又是你盟约的妻，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人不能轻看自己的婚姻，既然在神面前已经立了约了，不能说离就离。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存在的问题。他们有可能呢这个抛弃了自己幼年时所娶的妻，然后呢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或者是把自己的妻子休了，娶外邦人的妻子为妻，他们无所顾忌。所以神在这里来责备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待以色列人说，他们有两重约，一个是神给他们以色列人立约，另外呢是以色列人在娶妻结婚的时候，他们彼此要立约，这是婚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像我们弟兄姐妹也是，我们跟神有约的关系，我们要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在婚姻里头也是一个盟约的关系，要相互的彼此的忠诚相待，彼此忠贞，夫妻之间不能够彼此以诡诈或欺骗来相待。所以你却以诡诈待他，这是不对的。那2章15节这里头有提到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 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这又进一步讲到为什么不能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呢？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这是他的心意。这句话事实上是马拉基书里头最难解的一句话，因为在翻译上，这句话在原文里头它的语法结构上是很难翻译的。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按照上下文的话，这个翻译是合理的啊，是合理的。原文里头没有能造多人这样一个这一个片语哈，只有呢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哈，这个神的余力，神灵的余力，可以说呢就是说他还有在灵里面还有额外的啊，这是原文的意思啊，在灵里面还有额外的，就是神尽管还有能力，他有能力，但是呢他不，他只是造了一个人，他有能力可以造多个人，但是他只是造一个人。那他造了亚当，从亚当造出夏娃来，那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设立婚姻是讲二人合，成为让二人合一成为一体，然后呢建立呢一夫一妻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目的是什么呢？使人得虔诚的后裔，使人得敬虔的后裔，这是神最初设立婚姻的目的。其实弟兄姐妹，不光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神造人开始，神设立这个婚姻，对世上地上的所有的人，这个婚姻的关系都应该是这样的。只要你进入婚姻，就进入了神所设立的这样一个婚姻的关系，就进入了婚姻里面约的关系。尽管在历史历代以来，这个夫妻关系、婚姻关系里头，有些出现了不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在以色列人历史上，我们也知道这些先辈们、先祖们，有的是也是这个一夫多妻。但是你会看到他们在这个一夫多妻的这个家庭里头总是争争忌忌的哈，有是不幸福的，但是神呢还是借着这样的婚姻来安待他们，保守他们，然后神借着这个来成就他们的心意。那在神的心意里头，我们怎么能够看出神的心意里头是一夫一妻呢？在这里头，神最初设立婚姻的时候是这样，是二人成为一体。那再主要的一点里头，我们到新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神的心意里头，如果你要看看啊，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里头，还是提多书那里头，提到对长老的要求里头，对执事的要求里头，要做什么？要做一个人的丈夫哈，要只有一个妻子的，要做榜样的，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里又提到说，神既然是这样的设立婚姻，神的心意里头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婚姻里头养出敬虔的后裔，这个敬虔的后裔是让能够敬拜神，单单的敬拜神的。所以呢，你们应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下面这一句话又进一步的重复哈，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十六节里，当谨守你们的心和不可行诡诈是跟十五节这里呢一个重复，就是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谨守，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灵，要以诚实诚心来对待自己的妻子。十六节进一步说，不可行诡诈，没有再重复呢你幼年所娶的妻。事实上呢，这相当于是对前边经文的一个总结，不可以行诡诈，不可以以诡诈对待你的弟兄姐妹，不可以行诡诈，不可以以诡诈代替这位圣洁的神来对待这位圣洁的神，不可以行诡诈，不可以对待你幼年所娶的妻。因为呢，休妻的事，就是离婚的事，和以强暴对待妻子的事，都是神所恨恶的。而且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两边这句话的两边说，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说，然后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全能的神说的，你们要听，要听进去。其实道理很简单，活出来很难。神恨恶离婚和以强暴代妻子的，神恨恶离婚和不以诚实代妻子的。新约里的提到离婚的情况里头，只提到两处啊，提到两点，一点呢就是，有淫乱的事发生。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那里提到，主耶稣有提到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去问耶稣啊，那个摩西说这个休妻是可以的啊，是这个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可以啊。其实耶稣他们是引用了申命记呢二十四章一到四节那里提到的，但是申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那里不是讲可以离婚，而是说呢，你若休了妻，如果妻子要再回来，你不能再娶她，那是呢神所憎恶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你把她休了，不是按正当的理由把她休了，让他跟别的男人有了关系之后，你不能再娶他，因为什么呢？这是淫乱的事，神不希望这样淫乱的事发生。所以那里呢，不是呢神要允许离婚的啊。另外一个讲到呢，是不信的一方如果提出离婚，这里有提到说，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提到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越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啊。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当然这个上下文里头我们会看到，信的和不信的如果还在婚姻里头的话，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能不要随便离婚。但是呢，如果在特殊情况下，这个不信的非得要提出来，这里又提到这个不信的非得要提出离婚，那离就离吧。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看哥林多前书七章这里整个的意思里头，他还是呢不要离婚。特别是七章十节十一节这样说，说至于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你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这是相互的，妻子和丈夫是一样的，就是说不能随便离开，不可离开。如果离开了，你不能再嫁；如果离开了，你不能再娶；如果再嫁再娶再回来，就是说还是要和好。所以这个原则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原则用到这个马拉基书这里头，我们会看到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是神所恨恶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现在在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呢要看重神设立的婚姻，我们呢要看重我们彼此的配偶， 我们彼此要有恩，彼此切实的相爱啊，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在现代的这个文化里头，我们现在的文化形式里头，婚姻家庭是有好多问题的啊，孩子方面有问题，夫妻之间有问题，有好多的问题，离婚率也是不断的飙升啊，不断的飙升，而且这个婚姻呢，这个重新的被定义啊，现在我们全世界这个大概有30几个国家把这个同性恋这个关系合法化，美国是在2015年把这个同性关系合法化。我不愿意说同性关系是同性婚姻，因为同性的它不是婚姻，跟婚姻连不在一起。弟兄姐妹，婚姻就是婚姻，是神所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有清楚的认识，同性关系组成一种长久的关系，这不是婚姻，也不是家庭。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这一点，这是不可妥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婚姻家庭里，我们了解了神所设立的婚姻，我们要怎么的好好在经营我们的婚姻，好好的怎么彼此相爱，然后为世人做见证，因为神看重他所设立的婚姻。在新约里头，以弗所书那里头有特别提到，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要表明见证了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夫妻的关系要在这个地上活出来，彼此夫妻恩恩爱爱，相彼此相守，一起相爱，这是见证神所设立的婚姻的美好。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神看重他所设立的婚姻，神祝福那些在婚姻里面彼此要相守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婚姻，这样夫妻的关系。今天我讲的这些信息，这些道理都是很清楚的，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实践出来是很难的，是不容易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呢，我们来彼此相互来扶持相促激励，我们要忠心的待主的话，以忠心忠诚待主的话，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一定要彼此的相爱。我们要对主忠诚的话，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生活各个方面来呢，活出神让我们活出那样式来，在生活各个方面来呢，见证彰显这位圣洁的神的这种荣耀。然后在婚姻关系里头，在家庭关系里头，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婚姻，不容易，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做。我们一起祷告哈，我们一起祷告。在我祷告之前呢，我稍微讲一讲我们在我们家里出现的一个问题，最近出现的问题。我有2个妹妹，1个弟弟。我爸爸妈妈他们年长了，需要照顾，特别是他需要这个我爸爸做了这个截肢手术之后的照顾，头一段时间就在我大妹妹家照顾，结果照顾之后，照顾了3个月，可能出现了我大妹妹跟我爸爸就出现了一些矛盾，然后我大妹妹就发了一些怨言，在我们家庭群里发了一些怨言，然后我们那个家庭群叫家和万事兴。结果我们家庭群里就出现了我妹妹这样的声音。其实这两天我也一直跟我妹妹来交流，来跟她安慰她，扶持她，然后我就以圣经2个方面来跟我大妹妹说。我说圣经说呀，要孝敬父母。 是这个今生呢是会得到呢永生的祝福啊，是带着应许的，神应许的。我说圣经说这一点，不管我们父母怎么样，我们孝敬都要做儿女的都要孝敬父母，不要说啊父母这样我就不孝敬他了，不行。那另外一个我告诉他，你可能你在照顾父母孝敬父母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好心没得好报，好像父母没有照着这个你付出的那样来对待你。我说父母你领受了这样的，你还能够好好孝敬父母的话，那是有福的，因为圣经说为义受苦的是有福的。当然那个圣经里头那是提到说为信仰为这个耶稣基督做见证受苦的是有福的，但是我用到呢你行善好好孝敬父母听从神的心意，你是有福的。我说呢你这样在家庭群里说这些不该说的话，我说你可以跟我说，可以跟弟弟说，可以跟妹妹单独讲，但是你不能在我们家庭群里讲，因为家庭群里有外甥有大外甥还有这个外甥女，这样给他们做了不好的见证。我说你要公开道歉，在家庭群里公开道歉。当然我说了一句话，你这样说我是不能容忍的。我大妹妹确实道完歉了，道完歉之后在群这个给我发微信说，哥哥你说不能容忍的，你在美国你说你能不能容忍我到能咋地。就是我们就是说又彼此这个说坦诚的话，他道了歉，我就非常非常非常感恩。我在家里是这样做，我在家里也是夫妻之间也是难免有矛盾，但是我靠着主，我要好好的活出来，爱我的妻子，我的妻子要尊重我，我们要相互的活出来做见证。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这样做，神愿我们彼此以忠诚相待啊，这是爱主的表现。我们有一段时间来祷告好吧。弟兄姐妹，你听了今天的信息，看看神对你讲了哪些话，你在神面前可以立志，甚至可以悔改，求神帮助你，能够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样子来啊！如果你在座位上你有感动要开口祷告，你也就可以开口祷告啊，开口简短的祷告啊。天父，我们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都求你来垂听，求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了你的心意，就让我们照你的心意而活，你就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尝到 我们是你的儿女，实在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